Hello， 大家欢迎收听两只狗狗
汪叫。我是 Ken Ken，
我是 Takeshi。这一集很高兴邀请到我的朋友 William。
耶、yeah. ，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对，William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那个保健室当志工认识的另外一个志工朋友。不过他胖不认识 Ken Ken。
对啊，
我们不同，算不同期啊。只是因为我在学校待比较久，所以变成 Ken Ken 离开之后，我就认识了 William 这样。
我这样算学姐吗？
学姐好。
但通常其实我们是同一届，不过对啊，有一些原因就 Ken Ken 比较早离开我们学校。
什么意思？
讲的好像他被退学一样。
对啊，
没有，我比较晚才进东吴啦。
对啊，因为刚好我也延毕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有认识这样。对，那我对 William 的那个印象蛮深刻的，是通常以前啊在保健室我们叫6105，那以前在6105的时候，就是他会戴一个帽子，然后他会跟一个另外一个男生，另外一个志工，两个就是出双入对这样走进来。
因为我们都不是应届的
哦，
然后也就比较常混在一起。
然后为什么要戴帽子？
通常会看到我戴帽子那天，就是我懒得整理头发。
好了，至少不是不洗头。
没有，应该就是没有时间整理头发还是什么，然后可能骑摩托车头发会压到，然后就戴帽子这样。对，那他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美式风格，所以一开始我会一直在想说威廉会不会是其实是在美国长大啊哪里，然后回来念大学。
Bro，
你说体型比较大只比较胖？
不会啊，我觉得
美国 size 的那种，
没有，不
是
啦，
是重的那一种。对，就是壮壮的，然后戴一个那个鸭舌帽，就整体的风格，然后衣服也算比较宽松那种，然后对、啊、
大学 T 那种，
类似那种感觉、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对他印象是这样。
我真的没有看过你2016。
对，我那个时候我好像是2017才进去的。
哦，我真的那我16就毕业。
对，那应该是因为这样。然后我一开始也以为，我不知道 William 的年纪啊，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就他比我小。然后后来有一次在讲当兵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当多久，我说4个月，然后他说他当一年，他是空军。我就为什么他是当一年的，然后我才知道。对，
现在还要当兵吗？
有啊，
现在是不是改回一年？
I'm so sorry， 沒有，
明年好像第一届要回去当一年，所以等于是、
oh.
因为我是83年次，
嗯，
然后所以是我这一届很特别，是我一些同学82年次年尾的，他们要当一年，然后只要当4个月
啊， 对对对，
然后一路到好像92年次出生的，还是93年次开始又回去当一年，就等于中间从83年次开始有10年的人，然后都当4个月。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从一年改成4个月。
嗯，
那他是从83年1月1号开始算。那因为我是82很年尾的，
嗯，
我12月29，
哦，
所以
哇，
我
没关系，那个、我也国效力啊。
那个假日结束，礼拜一早上我去上课的时候，一爬上楼，同学夹道欢迎就差三天。但是还是那段生活还是不会想再经历一次，但是还蛮有趣的。
嗯，
对
对啊。那你是空军，那感觉好像没有跟你聊过你的那个军旅生涯，你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
你是在哪个下部队，在哪个基地？
下部队在空军的松山基地，在松山机场旁边。
嗯，
但它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跟松山机场是用同一个
跑道。
它是用同一个，对，你讲跑道也是，但是它 也是
机坪，机坪。
它虽然有画一个小部分是军用的机坪，但是你下来的时候，它不会直接下到军用机坪，它会下到民航，然后再转到军用机坪。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常可以看到一些民航机跟私人飞机。那边还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其实一般人比较难碰到飞机的东西，通常都是我们出去玩或干嘛，但是我们就会跟。我们就会有军方自己的塔台，
嗯，
那因为飞机下来会先到民航嘛，
嗯，
所以我们也会跟民航那边的塔台对到，
嗯，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它算是蛮有趣的地方，因为这一般生活比较没有那么常见。
对，
身为一个女生要提问，所以空军大部分都在做什么？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应该说我们也不能在飞机上工作
哦，
对，我们也不可能去开飞机，因为那是需要训练的。
嗯，
我们通常都是负责算是所谓的后勤，
嗯，
那只是我在的那个分队稍微比较特殊一点，我们跟飞行有很比较直接的关系，就我们这个分队是飞行的运输人员运输，就像是你一般去机场搭飞机你碰到的那些地勤，
嗯，
那我们就是这个地勤，再来我们就是空军的塔台，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空军的雷达上面有什么东西。
对，
但是其实蛮酷的，就很像是电影里面你看到那种雷达、嗯、对，就是那种东西。哦，
哇、wow, ，所以你是战斗机的，它的雷达也会显示在你们那边塔台上面。
战斗机的我不清楚，是因为空军松山基地它不负责，它没有战斗机，它就只有
空中运输机，
对，它就只有客机。嗯，我们那边还有那个搜救的直升机，嗯，对，那是比较特殊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战斗机它会怎么样啦、啊？嗯，对，但是战斗机基本上不放在松山。
哦，松山机场那可能主要就是，比如说像总统他要去别的外岛啊，或者说他要出访还是什么，去比较远的华东线，他可能就会坐那个运输机去，是这样讲吗？空军一号还是什么？
对，
哦，哎。你用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表情，我是讲这种国家机密，
我只是不确定这个会讲。
哦，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我以为
我不确定，但好，反正这段
没关系。原因是我之前有看，是因为我看那个阿弟英文还有什么相关那些 YouTube， 他们之前就是陪那个蔡英文去花莲还是台东，他就是拍说我现在在松山机场，然后就上那个飞机，然后就飞去。
你说阿弟吗？
对啊。嗯、他就在飞机上，他说：“哎、欸，航程可能我们一般人坐那个客机国内线，我们可能搭50分钟，嗯，然后可能因为总统他飞机可能比较快是干嘛，然后就是
有这段
40分钟就到了，嗯，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就说哦，松山机场这样，
哦，那边有个很特殊的事情，我想起来了，嗯，就是我们可以申请搭军机，所以通常都会在快退伍的时候申请搭军机出去玩。”
去外岛吗？还是说什么花东之类
的？其实也，我记得澎湖有一个叫花火节、嗯，所以其实是蛮多人搭军，就申请搭军机去澎湖看花火节。但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同梯的女朋友是台南人，她想要去约会，然后就陪她去台南了。
哦，你飞去台南的机场？
对，我们会飞到台南的军用机场，嗯，然后再从台南的空军的台南基地，就再想办法出来。
哇，好酷、哦！
对，其实那个还蛮好玩的，是因为还蛮快的。对，那真的还蛮快，因为就基本上算直飞啊。嗯，你顶多停几个点，蛮有趣的。对，欸、就会很多军券可以搭。
我要提问，
来，请说。
啊、我刚刚讲错，我不应该讲身为女生，因为也有女生要当兵。身为一个没当过兵的人，当空军也有一些就是那种有趣搞笑的那种当兵的故事。
有，其实都。不会太好笑，
有但不多。
应该这样讲，因为飞机很贵，所以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那都不好笑。哦哦，对，但是有一个你想到，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一个蛮令人头痛的事情，叫做 ERO，ERO 就是有一些飞机 ERO，ERO 就是我们会讲 ERO 啦，那它意思就是飞机降落它是不关引擎的，所以它会一直。
为什么不关引擎？
对，因为他等一下就要飞走了，他只可能只是下来，比如说送个人，然后只是下来送个货，他就没有要关引擎。嗯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冬天其实还好。哦，我这边补充一下 ，ERO 的那应该是柴油吧，还是什么汽油味？那个非常臭。嗯嗯。那他不关引擎的情况下，那个风会一直往你身上吹，所以基本上你处理过一次 ERO 的任务，你全身都会是那个
味道。
对，都会是那个油的味道。冬天还好，你还会觉得有点温暖。夏天的时候你会非常烫、嗯、你可能甚至要戴护目镜因为太烫。嗯，哇，对，所以通常出完一次那种任务你全身都会非常臭，
而且爆汗。
对，会爆汗。我真的有一次被烫到眼睛睁不开、
啊、好可怕。
我忘了戴护目镜然后上去、嗯、然后就哇，那个风直接往我眼就是往我脸上吹，就又臭然后又烫，因为那时候中午吧，然后那个热风眼睛一再旋转，那个热风直接往脸上砸。那其实我们要拿东西一定是他飞机的屁股会打开，嗯，那、啊、我们就刚好站在飞机的正后方，那他一直吹一直转，那个风就是直接往后面灌。那其实那个很近，因为那个不是像一般的民用客机那么大、嗯、那么长，对啊，所以我们其实离那个螺旋桨其实非常近。
那应该不有趣，很可怕哎、欸、
就会去都很臭啦啊，应该说其实有趣的事情，嗯，有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人与人的互动。因为飞机的应该说塔台的工作，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雷达或是干什么、嗯、它其实不太能出错，所以当他们有这种不能出错的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会很大，所以通常他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讲的话都会还蛮舒压的，
很骂一个脏话什么的，
会蛮舒压，对，会蛮舒压的。
你好委婉哦，什么很舒压
对吧、啊？但是、啊、应该其实这样讲会有很多人觉得军人是米虫啦，嗯，对，但我就必须要讲， 公道话就是里面其实很多很认真的军人，
嗯，
但是还是有垃圾，
对，
只是很多人都还是很认真，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啊，
对，
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工作，
嗯，
那其实我有机会跟我们的那个两栖征收部队聊到天，因为他们要搭飞机，
嗯，
那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哎、欸，如果老公打过来，你们怎么办？我说你们汉超这么好，你们就是两栖的，你们一定是前线啊。
嗯。
然后他们就冷冷的看着我说：“那当然是拿命跟他拼啊，开什么玩笑？”
嗯，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这种觉悟啦。
嗯，
哦，那也有这种保卫国家的那种爱国心，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啦。
嗯，
对。
好
哇，我们不知不觉。从提到他感觉是一个很美式风格的人，然后再提到空军这个空军的东西讲。
我刚有在想说什么时候拉
回来。等一下，其实 William 是法律系的，
对，
应该要讲一下你大学法律系，然后还有你现在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工作的一个发展，简略的讲一下。
哦，我毕业之后在一间台湾的算是大企业当法务，那我现在是换工作了，换到另外一个算是协会吧，在当也那也是法务，那只是这两个我在这间上市公司跟在这个协会虽然都是法务，但是业务的性质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提问，
嗯，
为什么你毕业想要当法务而不是去考试？因为很多看到很多法律系的同学会很struggle 在考试考律师什么的，
会想考试，但是后来发现因为其实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
嗯，
所以我会比较有点时间压力，
嗯，
那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其实是很会很焦虑，
因为你没有工作，然后你又要准备很长时间，然后又不一定考上，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觉得说，欸，跟我同年龄的人，不是说同届的，同年龄的人，他们都已经在工作，然后有点积蓄了，然后在职场上都有一定的发展，
嗯，
然后我还在考试，然后还不确定考不考得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焦虑，但我就会觉得我想先出去工作看看，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碰实务工作的人，
嗯，
对，我比较喜欢透过，应该说我比较喜欢透过实作去学东西了，那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先去找工作，那去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去大企业工作也没有不好，因为我就学到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它是怎么在运作的，它的福利怎么样，然后它对员工的要求是什么。
那我询问一下，那你那个时候进去一毕业去大企业面试法务的时候，他们没有要求你需要哪些东西吗？因为你是刚毕业的毕业生。
其实他们一样会有要求，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念动物的一个原因，
因为动物法律很有名，
品质吗？品质保证，
因为起码我现在碰到的啦，
嗯，
动物法律系是真的蛮照顾学弟妹
哦，他们会引荐一些
学长姐，
现在在宣传这个系所。
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嘛，还在疫情，所以我们是线上面试的，
嗯，
面试官就是人资，跟两个我的主管，一个大主管，一个二主管，这是三个人全部都是动物的，
哇，wow，
然后虽然人资不是法律系的，但这两个全部都是动物法律系，
嗯，
所以他们看着我就露出一个慈祥的微笑。
学弟学弟，
对，所以然后再加上包含我现在工作的大主管也是动物法律系的，
嗯，
那据说啦，他曾经对我的小主管说，你看吧，动物的哦程度不会差啦，
嗯，
所以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在业界动物法律系的学长姐是真的蛮 carry 学弟妹的啦，就可能会想说，欸，我有机会就帮一把这样，起码我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
不小心开始在宣传学校，好像我们接业配一样，
我觉得，欸，这其实蛮不赖的啊，这也是我当初选动物的原因啊，
嗯，
我们学校是校友蛮多的啊，嗯，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就会类似说你去哪个可能读什么研究所，大家就说，哦，你是什么，我是学姐这样子，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会，我觉得会有。
刚刚看到三个东吴的，
应该会，应该说他会比较愿意给你机会。
嗯，
母校愿意给我们一些业配，
对对，可以进，可以寄到下方资讯。
对对对对对
，email 欢迎合作，
欢迎找我们回去演讲，
搞得好像我们这一集好像开头有空军的业配。
对啊，我们
还有那个
你在歌颂
东吴的业配，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们学校旁边就是法院嘛，我们就是在市中心，
嗯，
政治中心的附近，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很多资源给相关的系所。
嗯，对。
哎，法律系你们就是念多久？
我们要念五年，因为我们比其他学校法律系多念了一个英美法。
嗯，
对。那你说这对工作有没有帮助吗？嗯、其实有，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蛮需要看英文合约，
嗯，
我是处理一些英文的事情。那你说处理英文的商业书信，其实用不到那些英美法的东西，
嗯，
但是如果你要处理英文的合约或是协议的时候，它就是美感，它就是美感，
嗯。
但我还是必须要说，学校学跟在外面实务做的差很多，因为在学校他不会拿一个英文的合约。或是英文实务上的契约给你看，比较不会啦、
嗯、
我们一般都是念 case 为主，想要从 case 里面去学他们基本的法律概念，
嗯，
那然后去做 case brief 啊，学着怎么做 case brief 之类的，一般在工作上面不会这样，
嗯，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学校跟实务工作会有个 gap 存在啦，你就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件事情。
嗯，那你那时候选，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在公司里面当法务、
嗯、
还有跟去律师事务所、
嗯、
还是法律事务所当那个叫做什么
可能律师助理或者是
对对对、
啊、他们也有法务缺、
哦、他们也有法务，
对，
只是我了解说你去一般公司还有去事务所薪水会不一样、
嗯、
你那时候会考虑这一点吗？因为我之前跟我们另外一个学妹、
嗯嗯、
就是我们保健室另外一个学妹聊天、
嗯、
她现在是在那个法律事务所、
嗯
工作，他就说他那时候是有考虑这一点、
嗯、
所以他才没有一毕业就去大公司或者是就任何企业当法务。
嗯，
对，你那时候有想要考虑到这个吗？还是说没关系你就试试看这样子？
我会觉得就试试看，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帮自己设太多的枷锁啦，
嗯，
所以就是、欸、你看到哪一个东西感觉好像 OK， 那不然去试试看。
嗯，
那你当初是因为什么契机会让你想说先就是离开原本那间比较大的公司，然后改到这个协会做吗？是因为你可能觉得你没有什么东西跟，还是说你想要尝试新的事情新的领域，所以你就离开？
我去做了之后，我发现因为其实我做的还不错，
嗯，
但那个不是我喜欢的领域，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找我喜欢的领域好了。
嗯，
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动物法律系它会有很多学程，
嗯，
那我拿的是制裁的学程，
嗯，
对，所以我在想说、欸、那不然因为我也觉得制裁权还蛮好玩的，
嗯嗯，
那何不就是往那方面去找。
你介绍一下制裁权是什么、嗯、大家可能不懂
哦，就所谓的智慧财产权，那就会包含比如说像是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哦、或像营业秘密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欸、还蛮有趣的，因为一般 我之前在那间大公司法务工作它比较偏传统的，
嗯，
就是一般的民刑法，但我现在这份工作除了一般传统民刑法之外，也会碰到比较多商务的东西，那、
嗯、
那些商务的东西可能就会跟制裁权有关，
嗯，
对，那我觉得、欸、我想要，因为后来我应该说其实人永远都在透过某些事情在更认识自己。我本来觉得、
嗯、
要不就工作嘛，赚钱嘛、
嗯、
那就赚钱，所以也没有什么喜不喜欢的问题。但后来做了之后才发现，尽管我做得很好，但我不喜欢，所以那其实上班那八个小时是很痛苦的，
嗯，
对，你一直在做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事情，
嗯，
因为每天百分之欸、等
下就三分之一的时间
哦，对，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对，八分之二，二十四分之八，我是小差
数学课，
三分之一的时间，感觉你的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做你没有很全心投入或很喜欢的事情，那你最后会很没有力，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好好运用这三分之一的生活。
你应该说，现在哦，我觉得上班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时间
很宝贵，
对，很宝贵，
你自己的时间好少，
所以留给我自己的时间很少、嗯、所以你回归你就会现在想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很多，
你一定要好好运用这八个小时。
那我在干嘛？这八个小时我在干嘛？
嗯嗯嗯，
那当然我在赚钱，
对对对，
而且说实在我们大公司开给法务的钱还不错，
嗯，
但 那当然他也会根据你的考期去配股啦。
嗯，配股，
对，我们是上市公司就会配股，会有员工信托持股这样。但因为他的福利还不错，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你就会开始去想，那我这八个小时我到底值不值得，我快不快乐。
嗯，
那后来我觉得我别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个性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我比较快乐的东西去做，那这样我会比较开心。
嗯，
支持。
哇，你讲到那个制裁权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是今天早上起来，
嗯，
我的感受非常强烈，就是，但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就是我个人对于现今我看，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看 Instagram 或是一些 YouTube 那些影片，
嗯，
然后就发现很多这种短影音的部分，
嗯，
就我在想可能是要求快，就这个趋势，这网络流行的东西越来越快了，嗯，就是很哎几个礼拜就换一个新的流行的东西，
嗯，
就一堆人一直在抄同一个梗，
嗯，
这就是社群的潮流啊。
是啊是啊，我知道。然后，嗯，然后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我就看着觉得很烦，是有一些梗，就是哦我看过，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到后来过没多久换另外一个网红在玩同一个东西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烦，就是觉得大家都好像不太去想新的有创意的事情，然后一直在模仿别人这个、
嗯嗯，
然后我就想这可能好像也很难去讲，就是我就好奇说，如果以制裁权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好像第一个人也比较难去说，哎，这是我原创，然后我透过这个就我的利益可能被人剥夺
被偷走这样吗？
我现在要随堂抽
考，这样太专业了。
好，
没有，我是突然想到，
以著作权法来说，他
对啊，突然好，
因为我刚刚在想说，哦，你现在知道啊，哦？以著作权法，以著作权法来说，基本上它是保护，它保护表达，不是保护概念
哦。
表达，
对，所以就是你 copy 人家的表达，这是侵犯著作权的。
表达跟概念差在哪？举个例子，
我
简单的例子。举个例子，
嗯，以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以专利，这是我最近写，先岔题一下，
哦，
因为我有个工作，算是要收集一些资料，有点类似像是当半个研究员，我要去教我们协会一些法律的概念。
嗯，
好，那我最近写到一篇关于专利文书的。那专利文书，因为你专利文书，你必须要用文字去描写那个专利，
嗯，
但是你可以去描述同一个东西，这是 OK 的，
嗯，
但是你不能用相同的文字。说实在话，它有一个例外啦，它的例外就是当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其他可以描述它的文字的时候，你就只能用那个方式，那它就不会是侵犯著作权法
哦。
对，
找不到同义词，
这个比较像是，概念跟表达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是在描述同一个东西啊，
嗯，
你可以用不同的文字来描述同一个东西，但是你不能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同一个东西，嗯。
最近有什么
描述就是表达
看得很腻的东西？举个例子
哦，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个影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反正它就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她在阳台，然后对外面大叫，然后旁边是一个男的，然后女生就跟男生说，你也跟着叫，男生说不要，这样可能会很吵。他说你如果叫了，我就当你女朋友。我看的第一个是中国的影片，嗯，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嗯，然后那个男生就大叫，就他大叫的时候是他在会议室，他睡着了。他直接在开会的时候大叫
啊！我看到那个影片，
然后全部都看着他。
我刚刚还想到说，为什么你的演算法那么奇怪？然后后来才发现我也有看到，
就是我在 Instagram 看到。然后我今天早上起床是看到一个台湾的，好像也是算小有名气的那种 YouTube 还是什么，
哦，
然后他是演一模，就基本上快一模一样。嗯，他只是在他的版本是他是两个女生在阳台叫，然后叫还跟着叫，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我就想说不要割我，待会所有东西都长一模一样。就真的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长一模一样，就只有从一个女的变两个女的这样而已。
那这个就是表达，他演出来的是表达，
表达，嗯，你说
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表达。
可是现在每个影片都是这样子，欸，因为像 Reels 也是啊，
就你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就是
这个概念
都是做梦，然后都是比如说
哦哦哦
在公众场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哦哦，但是你把它弄得完全都一模一样，那你这就是抄袭了。
哦，
大概懂你意思。对啊，然后我就很不爽，说靠，这个真是抄袭。然后我就点进去留言看，然后一堆人也开始讲说，哎，欸，这个是抄袭，
这个是谁
的？
这个什么什么？
对，然后这个人然后还说，啊，不爽就不要看了。啊，像你看一堆人在流行跳那个什么舞，
嗯嗯嗯，
那叫什么舞啊？
那
個，对，啊，对，每个人都在跳那个，你是不是说大家都抄？那你就不要追踪，你不要看什么？
哎，欸，对，可是我自己在做这个，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你保护，比如说著作权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其实是会限制到
创意，
就是你作品的传播。
嗯，哦，对，
对啊，因为你一个作品你基本上你做出来你会希望被流传，所以大家知道，但你不能讲过度保护，就是当你保护到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会限制到它的传播。像其实我觉得它不一定对这个著作人或是著作财产权人是好的。嗯，所以我自己以实务工作来讲，因为你拍这个东西，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想盈利，或是会想变有名。
对，嗯嗯，
那你需要它被扩散出去。嗯，可是当你这时候很强调著作权保护的时候，它就会停在某个地方，因为大家会怕啊，就是我要付钱啊，嗯，或是我怕被告啊，嗯，那这样它就会放在那边，比较没有人会动。
哦，塔开琴，你有拍过 Reels 吗？
有啊。
哦，那你有用过 Reels 上面的影片吗？或 TikTok 上面的影片？音乐
没有。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我会想要说，哦，我很喜欢一首歌，然后想要它变成我影片的背景音乐，不一定找得到啊。嗯，就可能有些歌手他是可能很保护他的这个作品，他就没有想要把它放在可能社群软体上面让人家做使用。
哦，有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授权还没有谈好吧。
哦，真的吗？
有可能是授权还没有谈好。
嗯，然后哦，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很，就是 TikTok 不是都会有很多改编过的歌吗？类似说你平常可能听某一首歌是原版，可是 TikTok 都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哦，然后甚至说这些音乐还会上传到 Spotify 上面，就串流平台上面。那这一种的话是，因为不可能这种自己创作的歌手他一个一个去写信跟原歌手说，欸， Taylor Swift 我要改编你的歌，不一定。那他们这样子算是有侵犯吗？
其实有，因为其实他们应该要去，他们不会去找泰勒斯啊，他们其实应该是去找他的
公司，
对，找他的版权公司，或是他版权公司会把他的作品的著作财产权专属授权，或是非专属授权给某些音乐的机关团体。那这时候你应该去找他们谈，嗯，比如说看，我是要改编。我是要用他的东西干什么，就是我只是要单纯放他的这首歌，还是去谈我需要改编或是重新翻唱等等，你其实应该是要去找人家谈这件事情。
因为会看到很多国外的那种，可能 Instagram 上面你会看到突然有那种创作型的 influencer， 然后他就是都改编很多很有名的歌，然后他就会去注册说当成就是你可以使用它当成你影片的背景音乐，然后他就变很有名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难道这些人全部人都有跑去谈这个知识产权的部分吗？
对，但是其实以现在实务上来讲，你这个就是要
有点
要告，你每个都要告。
可是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抓不完，
抓不完，然后可能你也觉得说，反正他有帮你宣传到你原本的音乐或者是作品。
我觉得可能某些部分他们就是觉得，反正抓都抓不完，那我还是要抓，只是也不要真的那么毛起来抓，
抓几个大的，
抓几个大
位，因为毕竟你们真就是你们匠师真的有帮我传播到，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我刚刚在我眼前，因为 Ken Ken 跟那个 William 两个是坐在一起，所以是在我对面，我就有一种哇，好像真的在看到很认真的一个专业咨询。他们讲我很少看到 William 这种专业严肃的一块，
没有，我刚才在想说，哎，怎么突然变？对，怎么突然变这么专业？我有点吓到。
好好好，那我们来聊你工作发生好笑的事，或意外的事。
我刚刚本来是想讲是说 ，William 原本在我的那个，因为我们之间的互动。平常比较不会讨论到这么严肃的工作议题上面，不过通常我还是 大概问他一下，因为我们通常我跟他最常互动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回复双方现实动态，对，然后我们大概平均半年到一年会约出来，
差不多
见个面喝个酒，
差不多
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约在那个东区忠孝东化的一间酒吧，然后喝酒，然后马上喝到。就凌晨了，反正就是确定没有捷运了。然后因为他住天母市里那边，
好远。
对，然后我一开始要结束要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说他可能要叫个 Uber 坐回去还什么之类，我以为就出来，他说我要先散一下步。
我以为你要走路回天母，
因为他好像喜欢那个喝完酒还是什么，吃完饭然后散步一下这样。然后说好，然后我们就走路走一走，我们就往北侧的方向走，就往西走。然后走一走，我就突然说，我想上厕所。然后说，他好像说他也是。 那我就开始找，我从忠孝敦化走到大概忠孝新生那一带，就走了两个捷运站距离。然后有可能是我没有很认真找，就我每次沿着忠孝东路，就一直没找到哪个地方可以上洗手间，好像什么一些什么 Seven 还是什么素食店，可能都没有厕所给我们用。这样，你知道我们一路走到哪吗？我们就一路走到快到北车那边，就是到228公园，我们再跑去上厕所，超级赶，就是那公司哦，整个解放之后呢，我们又继续走。一路过了北车金站，然后最后在承德路，不知道跟哪个路的路口，我们才站在那边继续聊天，就站在那边聊。
忠孝东路走一遍哎、欸。
哦，对，
真的走一半哦，
差不多很呢。
我就事后用那个 Google Map 看一下，就发现哦，其实有一段距离。但因为你在
聊用 Google Map review 一次，
因为你自己在聊天，你不会有那个感觉，好像我走了很远，就是
好浪漫哦，深夜畅谈。
对啊，我旁边怎么不是一个女生？
对啊，半夜走路走一个小时聊天，居然是你们两个。
对啊，觉得印象很深刻一个故事，蛮浪漫的。半夜的时候，
我也、这个也是我记忆蛮深刻的事情。
之后还有发生类似的事吗？跟其他人？
其他人吗？
好像没有哎、欸，好难过。
对，因为毕竟这么耐走的也不多。坐那坐，
女生可能就说：“哎、欸，我要坐计程车回家了。”你到底要走哪里？哦、我觉得我们刚刚好好笑，我们聊好久那个空军，还有一些智慧财产权的东西，我们聊一下有趣的。就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搞笑、啊，或者伤心、难过、生气的事情？
哦，先讲搞笑哈。我觉得其实搞笑的永远都是人啊。
嗯，
对，都跟人有关。举个例子，像。因为我以前在内湖上班，内湖的交通
超烂，
对，不是普通的烂，尤其上下班时间，
真的。
那我的大老板呢，他为了避免，为了错开那个上班的下班的车潮，所以他会希望可以大概在8点以后再回家，再开车回家。
欸、我们公司有这种人哎、欸，
对，
那么晚，
就感觉好像他加班，其实他只要避开那个车潮。
对，那他要怎么样避开这个车潮，他就会走到旁边拍拍我，哎，威廉走啊，我就好啊啊，因为我们都会抽烟所以、但其实我想走了，
抽两个小时吗？
抽了两个半小时
啊，抽两个半小时是要抽什么？
我就站在吸烟区陪他聊天陪了两个半小时，那其实那是在上班了。
说每天吗？
不会每天两个半小时啊，但是每天大概会有半个到一个小时。对啊，那其实算是加班，因为你不可能真的跟他称兄道弟说，哎、欸，是真的，不可能啊。
那你们抽烟都在聊什么？我超好奇。
我现在开始有点想用开玩笑的方式讲，我通常都听别人讲陪酒，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
陪抽
烟。哎、
欸，可是我们公司也会很多人陪抽烟，
陪一个小时两，
就是说就是抽烟的就那几个，然后就会不见。然后通常会有人来找他们，说：“哎，那个谁谁在哪里？”就说：“去抽烟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才回来。”
哦，对，他们会啊。那通常你说会聊要聊什么东西？通常他就会喂你吃饼嘛，
喂你吃饼，
就是会画一个
饼嘛，
对，然后喂你吃
啊，
那你就是要吃嘛，
每天都吃吗？这样也太无聊了吧？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两个小时是可以吃什么？
然后可能他提一下，就他会，因为他工作，他也会想要，比如说听听下面的人在想什么，然后也会想要，不会真的那么希望表面上的上司下属的那个
关心，
对关系那么明显，
嗯，
会希望可以融洽一点，所以一定会想聊聊彼此，更认识彼此，但是你就会发现，哎，他比较想要讲，
就听他讲，
对，就听他讲。
嗯，
我听他讲小孩，听他讲他当年做了什么很屌的事情，对，然后这样两个半小时就过了，
很棒哎、欸！你们有过加班费吗？
当然是不会有
哦，没有，那有点可惜了。
那你在几点上班？
9点。
哇，你九点，然后到8点陪他抽烟，
哎、欸，你这样
8点半，或者是因为我爸有时候会说，哎、欸，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嗯，
对，然后我就说，哦，我刚在
陪
老板。
抽烟，
对，然后他就哦，辛苦你了。对，因为我就说，那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很大，然后你又要有时候需要陪抽烟，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抽烟的人多不多，但是基本上抽烟很多时候是会抽烟的人在放空的时候，休息在放空的时候， 所以当你连这个时候 这种放空的机会都被剥夺的时候，你回家坐在像我有时候回家坐在客厅，我就会坐在客厅然后不开灯就坐在那边，那我爸有时候晚上散步回来就你怎么不开灯，你怎么坐在这边你衣服都不换，我就说我不想讲话，你让我休息一下，因为太累了。对，那但其实有时候这样想起来蛮好笑的啦，
真的。
对，就是就我居然可以在那边站那么久，那也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会有点脱序。
脱序
会乱讲话，
乱讲话
比如说什么，
因为我们那边男生比女生多多不少，所以那个黄腔是都很脏的。那我刚去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你说现在这个公司吗？还是以前的公司？
以前的。反正到时候不行你们帮我逼掉了。
好，OK。
你刚那段都要逼掉吧，我们不允许这种内容出现在我们 podcast 里面。
但说实话就是大家就是 会发生这样子。
你不要一直提名字说我会卡掉，你不要一直提名出来。
很奇怪。
你在制造我后置的困扰你知道吗？
等一下这一段要从哪边开始剪？
没关系，我到时候自己决定。怎么了？
从现在开始。好
OK 好。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同事女生居多，然后里面也几乎都是妈妈。那他们就比较容易把我当小朋友。对，那这样就比较难聊天嘛。对啊，就是他们已经先入为主觉得说你是弟弟或是你是小朋友。对，
可是妈妈今天不会有那种什么团购啊
会啊
下午茶啊那种啊
会啊
对啊对啊，
但其实平常心讲男生对下午茶这一块的
兴趣不大是不是？
对、不过我女朋友对于下午茶这件事情她都很亢奋，她都会一直跟我分享说你看我今天下午茶要吃什么，好甜啊好好吃，就是女生对这块
好甜好好吃
她很喜欢吃甜食。对，
可能你可能会比较聚焦，但你可能想要去抽烟啊，或者说可能下班去喝酒，还是什么之类这种类型的放松。可能最后不是下午茶。
对，我觉得男生可能对下午茶这件事情比较还好一点。对，那这边我现在工作你会发现怪人比较多。
我反而是现在怪人比较多，我感觉听起来是感觉上一间公司很快
乐。其实两个就是
那个太极端了。
对但应该这样讲，就是你出社会你会发现有些人都怪怪的。
For example，
例如说像我刚换到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要去开庭，那他们不确定我的程度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一个女生带我去开庭。那我想 OK 嘛，那在路上总是要跟同事聊个天，可是因为是女生女生不太熟，当然就是聊得很客气嘛，也是
什么叫聊得很客气？
聊得很客气就是你不会太深入去问他一些，因为那毕竟是同事嘛，你也不会真的当朋友一样聊天。走在捷运站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因为我其实不避，我在职场上根本不避讳我有女朋友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女朋友去那边这样聊个天，当作开一个话题。他就说，你有女朋友？我说，对啊。他说：“那他应该长得不错吧？”我因为他那时候在问我女朋友，我当然就礼貌性回答说：“那你有就是有个伴吗？”因为我现在也不确定说是男生女生嘛，所以就说：“那你有没有个伴？”这样，他就说：“没有啦，像我外表就不好啊，对不对？你看又胖，那怎么找得到伴？”那我就想说，
oh、God,
我就想说 ，shit，
这怎么接下去？
啊、等一下，我认识你不到两个礼拜，你跟我讲这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你。然后我就
你当然是要鼓励他，你就说干嘛这样子想？我现在教导你们干嘛这样子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不准这样子想，这样子，然后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对，好，我下次我受教了，受教了。
对啊，
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些话，如果你太硬凹，人家会感受不到你的诚意，你知道吗？
不是啊，你每个人就是要爱自己啊，你没有这样的话我好像在训斥他一样，每个人就是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的话别人怎么爱你呢？大家都喜欢不一样的菜啊，你不用这样子讲啊。
是对，我女朋友也是这样跟我讲。
对啊对啊，
就跟他讲青菜萝卜各有各的好，
对啊，
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会，我
你这样子很没有自信不行。好，我们去开庭这样。
有道理有道理。
对啊， 你刚刚完全陷入一个就是直男无法 handle 的那个
直接，不是因为我没有预料到你会有这一招啊。
那代表他可能真的心情不好，他才脱口而出说：“你看我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就是没有共理心。
”应该是讲我不会。
那如果Takeshi，你跟Takeshi做节目的时候，Takeshi突然说：“啊，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帅了，就都没有女生会。”
我感觉吃屎。
我最好是讲这种话、啊，
不会讲类似的，
因为他不会说他自己
长
得丑，他不会说他自己长得丑，他只会说啊，我觉得我自己啊，是长得太好看了。
对，因为我没有预料到一个在这么不熟的情况下，你会抛这个问题给我，
那代表他真的心情不是很好。
你就认真的去做你的生活，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对自己有自信，然后。现在每个人那么多元，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菜啊，你只还没遇到欣赏你自己的。
对，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那像威廉，你近期你有什么计划吗？
哦，近期哦，你说人生还是工作上
都可以。对，
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工作相较上一份工作来说轻松不少，
嗯，
比较能不加班，
嗯，
对，所以我应该会拿这个东西去进修吧。这段时间
你想进修什么？
我在想去学一些其他领域的东西。
Like what？
哦，说看看要不要去学写 code。 本来是在想要不要去学写 code。
哦，
对，
很跳。
那
为什么？
这会关系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跟朋友有打算，就是我们有一个 team 啦，然后我们有在做一些投资上面的东西，
所以写 code 会帮助到这件事情。
对，但、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没有概念、嗯、但如果你要一起做的话最好要有一点懂。你 不用说很强，但是你至少要有点懂，因为他们有强是他们在强，那但是我至少要有点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嗯、
就至少触类旁通，就是大概知道什么东西。
對對對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懂一点。
嗯，但是
你不能拿你自己的那种闲暇时间的兴趣去挑战人家的饭碗嘛，因为那是我们大家闲暇时间做出来看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副业。
嗯，
对，那当这个东西，嗯，所以应该说大家现在，我跟我朋友们，我们大家现在的共识是我们都先把我们的本业顾好，那我们闲暇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那我当然就觉得说好，那我要不要去学写个 code？ 那在这件写 code 事情上面就会比较偏以我们这个团队会用到的东西为主。
嗯，
对，就比较不会，因为其实程式语言有很多种嘛。
嗯，
那讲个比较粗浅的，也会比较分前端跟后端的，那我们就会比较以我们这个团队需要的方向去学。
嗯，
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只能用闲暇时间做这件事情嘛。那我有在想说要不要去考个英文的证照，我在想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我现在在协会工作，我们这个 team 的一些英文的一些书信或是一些协议或契约，其实第一关是过我才会到我的主管。
嗯，
但我不确定，感觉像好像你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你自己的英文其实不差、嗯、这件事情。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是不是需要这件事情，那我可能需不需要去考这个东西。
嗯嗯，
你要考的话，那你会考想考什么类型的英文证照？
我没有考英文证照、欸、
你没有考吗？
对啊，我刚刚就在，
因为其实我没有考，所以那我必须我如果我之后想要去别的地方工作的话，我要怎么样去证明我自己英文还不错？
哦，他们就会直接用英文跟你面试啊，或者是说直接跟你考英文考试。我有去面试几间比较大的公司，嗯、就是那种3C 的台湾品牌、
嗯嗯，
他们都会有英文测验。
那、嗯、他们会有英文测验？
他们面试的时候，因为那个一定是一个知识的表格，那他们面试的时候就顺便看那一个。
啊哈，
对。那当然你有英文证照也很好啦，对，可是如果真的那间公司很 care 你的英文的话，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英文的、嗯、对对
对，因为我只是在想说我讲这些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no.
倒不如我直接给他一个可以被量化的东西。
我懂你意思。嗯，
对，那我
那去考啊。
对啊、嗯、那我就想说可以用闲暇时间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比较偏工作上面的。
那人生上面
就会
零三十了吗？
快三十了。下个月，然后你就会在想、
哦、
你就会在想好像是不是应该要结婚，什么时候要结婚、
嗯、
然后因为 以前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结婚就是结婚嘛，但是当你真的实际上要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有很多细项，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去跟
提亲，
对，去拜访
对方家长，
对方家长，然后之后要住哪边，那要怎么去处理这些细项的东西，那因为你住哪边，你在台北生活又是一笔钱嘛，对啊，那你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好烦，你就会觉得有点烦了，我会觉得有点烦，但不代表觉得烦就这种事情就不做了，只是我自己比较不会想要，我会比较想要照着我的步调来，我比较不会好像我们这个年龄层大家想现在觉得哎，我应该要结婚了，然后我就应该在30岁或是在20几岁的时候结婚，我自己比较
不要
对，因为那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懂你意思，
对啊，
这就是那一句话嘛，我不确定我没有讲错讲对，就是听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蛮喜欢这句话，好像是说没有应该要结婚的年龄，而是觉得很适合结婚的爱情，可能就是看你跟你的另一半，然后你们真的觉得很喜欢在一起啊，这些东西就是相处都喜欢，然后想结婚再就是就结婚，然后不用去管几岁，就我听一个人讲这句话，我就哇蛮有道理的，
对，我第一次听到，但我也蛮认同这件事情，
对，
就我觉得因为你很一切很急就章，就是为了要符合那个
大家
心目中的那个时刻表，那个行程表，我觉得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像是我为了要迎合大家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我自己本身很想在这个 moment 做这件事情，
我懂你意思，
对，那当然这个东西你也要去跟另外一半沟通，对，因为如果另外一半他是觉得，因为如果你不按照，因为人很多人会从众，所以如果你不从众，你觉得很，你觉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啊，我不想从众。可是你要先跟另外一半沟通你的想法，因为说不定他就会觉得哦，这很正常啊，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做这件事情啊，我应该要干嘛？我应该要干嘛？对，但你必须要跟他沟通，
两个人要有共识。
对，那现在是有共识了啦，对啊，我是觉得还蛮幸运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有共识，不然我会觉得很像在交作业，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到了，我应该要这样。
我刚刚突然想了一种想法，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就是都已经大学以前的生活的时刻表感觉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反正就是几岁的时候我就是国中毕业，几岁的时候就是高中毕业，那看你要出社会还是继续念大学，然后看你要不要念研究所还是工作，这感觉就是我们除非你真的基本上大家都会经历的过程，几岁要做什么事，到了毕业之后的人生就是我们自己的，可是我们却还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可能价值观、社会的期望，我们也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框架，就是说30岁我就是要做什么事情，几岁以前我就是要买房子。可是其实毕业之后，这些事情其实就没有一个时间表了，是我们自己掌握的，这些压力都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要听从我们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就是说好，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要结婚，那我应该要照着我的步调走，而不是说好像真的还是有一个人在催促着我，还是有一个东西在规范着我说好，我30岁，那我30岁以前要准备好说我要一笔钱，然后买车子，我要买房子，这样子。其实我们不需要，可是我们一直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无形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
对啊，我刚刚在想事情跟你又一模一样，我想要说我小时候就我们都同年了嘛，我国中的时候别人问我你第一志愿你想要考哪里，那我就说出我们那个区域的第一志愿，那原因是什么，是我真的很想念那间学校吗？其实没有，是这个我们的家长然后我们的老师跟我说那间学校很好，厉害的人就要去念那个，你就感觉好像
我也要
那个我想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我真的想要，是别人叫你想要那个东西，然后等到念了高中大学第一志愿是什么，我想考比如说台大，我想考什么如果技职体系，我想考台科大什么什么，是真的你自己心里想吗？还是因为这整个社会老师家长说这间学校是台湾最好的，你就知道去考这个什么什么，然后好像大家也被迫推着好像你就知道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大家习惯被推，或是习惯有人丢一个目标叫你去做，然后你可能到出社会之后 就开始有人会去比较一些什么，有可能说，哎、欸，我要结婚，我几岁想要结婚，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你就好像跟着这样做，然后或者是说，哎、欸，我想要买房子，是因为大家都在买房子，嗯、我想要买车子，什么诸如此类的。嗯。但我后来就觉得，我个人对我蛮认同你讲的，就像是至少到大学之后，也没有人逼说每个人都要去念研究所，有的人有念，有的没念。其实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啊，
所以我会觉得结婚也有点像，
就是你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要知道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上一份工作开始，嗯，它会让我开始很，因为喜不喜欢你自己心里会知道，
对，
你没有办法骗自己，嗯，那是一个很本能的，它会在你心脑海中浮现出来，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嗯、你对它的感觉是什么，这个你骗不了人，嗯，那所以我现在会开始慢慢的让自己去顺应这件事情，嗯。因为就我只要确定我自己不是真的在逃避这件事情，嗯、说哦这是压力感，我好我不喜欢。我只要确定我自己不是在逃避这件事情，嗯、因为比如说像我上一份工作，我说我做得很好，嗯，但我真的不喜欢了，所以那就是我真的不喜欢了。
对
对，那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在，因为我有些朋友会说你是不是在逃避结婚这件事情，
听起来我不会觉得
我没有在逃避，
没有啊，
嗯、我没有在逃避结婚这件事情，
对啊，
对，甚至你、嗯、包括连我女朋友，她当下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其实不想跟我结婚、哦、你对、嗯、才会这样子一直拖，我说我没有在拖，
你交往很久了吗？
对，八年多，
哦那很久、嗯、
八年多
那是真的蛮久的，
因为 我只跟他讲说除了身份关就是一些身份关系的转换之外， 我不觉得有什么太大，
我觉得你跟女生讲话要先让她有一个 安，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她结婚、嗯嗯、你一定要先让她知道你未来是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有，其实我有讲。
对，你只要让他， 我自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其他女生怎样。只要你知道说，好，这个人是有这个目标的，只是他现在需要一点时间 process， 我就觉得嗯，那 OK。可是如果你让他就是模糊不定，有些男生会说什么啊，你要知道这个那个时间不重要啊，就是身份的关系什么、哦，他会觉得说哈，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我公司小那样子。
哦，
就是你要给他一个。
后来我跟他有讨论出一个。时间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 有些当下你会觉得不太对、嗯、但你难以名状那个不对劲，嗯，但后来我抓到
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然后我找到一个时间点，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从这个之后，从这个时间点之后，嗯，我们就是去开始拜访你们家人，没有见过面了，但是就好去开始拜访你们家人，
那他一定就会觉得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会谈什么事情，大概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我就带他来认识我的家人，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家人不少蛮多的，嗯，他其实大部分大概都看过了，
就 过年的那种吗？十几个人的那种吗？
哦，十几个人是基本，
哇，
我们家人很多
，Oh my god，
对，所以当然我知道有些事情你要先稍微安抚他一下，嗯，就是起码是说要让他放心，
对
对，那只是他一开始他比较难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排斥，比如说三十岁以前结婚或者干嘛。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他自己的想法，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对
对 对。
那我只是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觉得我们可以再存一点钱。嗯。那如果因为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只是想要去登记的话，走啊。我说明天，我说我是 OK 的、啊。我说可是如果你结婚就只是代表你要搬出来住，然后你哦，其中有一个我没有那么想要现在就哦，因为我现在住家里。嗯、然后我会只是觉得
你干嘛露出这个微笑，
我想要再多陪一下自己的家人
啊、哦嗯、我懂我懂，哇打雷耶，
我刚刚以为这是音效，
对，我以为这是音效，哎，
没有，不是音效，
不是音效，真的假的
打雷
是吧，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车子的声音呢，
很大声，
好可怕、哦、
那
是什么，还是
我以为是什么摩托车还是什么、
啊、
什么车子发动声音、哦、就是那个消音器拔掉那一种，
嗯，更大声吧，
没有没关系，反正 no，
这个剪进去嘛，我觉得蛮好笑的，
可以放最前面的，
对啊，
好啦，
除了上述那一些事情之外、嗯、有什么事情是对你来说 是一些烦恼的吗？
我觉得烦恼是这样、嗯、小时候可能十几岁在念书的时候到二十几岁二十出，你都会觉得三十岁的时候好像会变得应该是我是一个很成熟很厉害的大人了，嗯但是当自己我下个月就要三十，你就会开始发现 shit 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嗯，然后
应该说你可能会有很多 option， 但是你不确定你选哪一个比较好。
嗯，
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某些事情，因为越大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是模糊的。
嗯，
它没有对
错，不是黑白，
对，它不是黑白的。
嗯，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做比较好？那你就开始发现，其实三岁跟十几二十岁好像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只是真的在烦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那个具体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其实都还是会烦恼很多当下的事情。
嗯，
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啦，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应该去考个证照证明我的程度在那边这件事情。
嗯，
对对对，这只是一个细项啦。
嗯，
那你真的说具体在烦恼什么？有一个比较具体一点，大概就是我觉得我给自己的时间以前少很多。所以我在想要就是你可能工作或是你跟朋友出去干嘛，但是我是一个蛮需要自己独处时间的人，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我的时间拿回来，然后看是我可以比较浪费时间，然后或者是尽量有时候就是不用害怕请假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有特休你就休啊。
嗯，
好，那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需要一个平衡，我需要让自己跟自己的独处。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主要是时间这件事情上面吧。
嗯，
对，我希望可以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跟身边重要的人的朋友、家人，
嗯，
好好相处的。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有时候大人就会发现有些朋友就如果只是酒肉朋友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就不太需要他那么多时间，因为我时间太少了、
哦、珍贵。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你会开始去挑，不是说、哦、我不要交这个朋友，是因为我想要把我时间留给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嗯，
然后跟一些比较 想法一样的人，但是你就会开始去想这样是不是同温层。你是不是就只窝在同温层里面，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欸、想要跟想法一样的人多交流，然后跟一些一样是好人、有创意的人、厉害的人，想会想跟他们有互相激励互相成长的机会。对，就会开始去想这些事情。
跟同温层混在一起会不好吗？
但是你思考就会变得单一啊。
嗯
嗯，
各有那个啦。
对，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不好，不然同温层绝对是舒服的、
啊、嗯，对，
嗯，我懂。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你还是会留给同温层。会是一个贬义词吗？
不会啊，他
就是
他不是贬义词，
类似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会留给家人跟朋友、嗯、那当然我还是会想要认识、可以让我学习的人、
嗯、
或是对我生活有利益的人、嗯、那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亲近，那我可能就比较少的时间给他们、
嗯、
对，可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跟我的
嗯，对，对，那就是在想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些事情。
对、啊、他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他已经都要在同文层里面，他就在想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也有可能我后来就在想好像也是在想关于自己的排序、
嗯、
人生中排序问题、嗯、这是一个问题、嗯、但他可能还没有答案。
因为 我觉得那个后来哦，因为我去年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焦虑，
嗯，
然后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钱很重要，就赚钱很重要、
嗯、
然后你在活在这边你不能没有钱，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跟钱无关。
嗯，
对，都跟钱无关。然后他有时候甚至是不用花钱，你很喜欢这个人，你希望他好好爱你、
嗯、
你希望他开心，
嗯，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陪他、
嗯、
逗他笑嘛。
嗯，
然后这样他说不定就开心了、啊、然后你就得到你要的东西了。
嗯，
然后你想要时间，那你就尽量赶快把事情做完，不要加班，然后去陪你喜欢的人，陪你在意的人，包括家人等等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因为它是用钱买不到 的东西、
嗯、
对，它是很就你没有办法用钱让一个人喜欢你，因为他这么喜欢你的钱、
嗯、
所以如果当有这种情感连接，我觉得它是很珍贵的东西、
嗯、
那我会想好好珍惜它的话、
嗯、
对，就是 你会在想说好我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个东西。
嗯
嗯，
对，然后应该说让这些我在乎的人，我在意的人知道，能感受到跟我有相处是开心的。
嗯，
对。
那这一集非常高兴邀请到William来、
嗯、
对，那也祝你下个月三岁嘛，这边先祝你生日快乐。
Merry Christmas, Happy Birthday、
谢谢
Happy New Year。
谢谢
OK 好，那我就再见啦，
拜拜
拜拜拜拜。